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其实大家真的很抱歉，我们之前都是在上那个预录的一些节目，然后因为年后我们真的是各种的，还好有预录。
我们本来是想说那阵子我们是要来用线上课程。
对，就是已经想好我们年后就是要拍，其实过年期间就很忙，过年期间就在拍，预备拍，
对，
拍
过年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大年初七啊，大年初七他就杀来我家，哎、欸，这是今年过年那么长
都初七嘞、欸、人家多少人初四初五就开工你讲初七讲的大言不惭，
我以为这是民间企业
民间企业很多人初四初五就开就很多什么餐厅都要开工 OK
对，所以过年期间其实就是我们本来是预录了一些这个月要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线上课程的事情要处理，
果然心想事成，就是
就真的出了很多事情。对，
你真的是耶、欸，就是你要不要跟大家报告？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在群组或在粉专都觉得说他又怎么了，莉莉又怎么，他不是才怎么又，你知道每天大家都心中都是这个 OS。 你可以跟大家就是
好，反正就是3月1号真的就是3月1号、欸、
怎样
就
你说你心你的什么心走到了什么宫中，
就是那个我们拍完线上课程之后回去上班，然后我那天早上10点11点我就接我爸简讯，我爸简讯说我阿嬷过世、因为我们大孙嘛，大孙，然后虽然我是嫁出去的女儿，可是因为你知道我家是那种传统大家庭，然后我阿公又是家族里面的，反正就是那种大孙大囝那一种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是虽然是嫁出去的孙女，但是也还是有很多就是你
要
跟着
仪
式啊，要跟着、那個、对对对对
仪式啦，对，要跟着。
那其实也没有跟多少，然后我自己就尿道炎细菌感染，然后就发烧了一整夜，然后你知道胡旭章还就是太累了，他就说发烧而已，应该是需要杀细菌吧这样子、我就等到隔天，然后挂不到我们自己的泌尿科。我本来想说趁上班去偷看啊，挂不到泌尿科去挂妇产科。那个医师一看，觉得、欸、你这个不太妙，哎、欸，你从昨天晚上就发烧到现在，为什么会要冷到现在才去看医生呢？然后就说，哎、欸，那个抽血验血弄一弄之后，你也不用回来看报告，你自己员工上去看，自己看报告数值，如果超过多少的话，你就要去急诊打一针。然后我跟你讲，我那一天真的就是。很昏欸，我可能就烧过头，
你烧到，对啊，我懂，
我烧到就是
烧到那种，
我以为他说的打一针就是一针，
我懂，就是一针大针之类的，
对对对，你就觉得、打一针然后我可能
就
没事了，
啊、
烧退了我就回去了这样子，我忘记抗生素是要打一个疗程，然后就做完治疗之后，然后就在护理站请护理师说，哎，我量一下我现在到底是怎么样这样子，一量38、39，他说你这样还站得住，然后说好我知道了我没事，我从昨天晚上就有塞，然后我有塞我没事，就是我不是 COVID 这样子、然后我就自己从病房默默走到那个我们的急诊，我人生第一次一边上班一边走去急诊，然后就挂号这样子。对啊， 然后就住院，
收住院，
对，
然后就开始打抗生素。你说七天，至少七天嘛，
至少七天嘛，
对
对，然后还要等。你知道就是那几天，
你说等病
房急诊大爆炸，我在急诊睡三天呢、欸。我就在路边，我第一晚我就睡路边，就是睡很靠近大厅的那边。
我知道，我睡过啊。
对，那几天就是
就很像菜市场，对不对？很多人来来去去，然后一下又有那种警察送进来的，我还没有到，
对，我还没有到，对，不，没有，没有 ，no。
哦，还没有到最外面。
台大急诊跟台大的大厅是不一样出口的，就是急诊那边会很吵很乱。然后我可能是内科，所以我们是我就一路从那个最旁边，有没有台大急诊的那个分区分错的？
你知道我那时候生的时候剖腹嘛，也是急剖，然后可是也是没有床位，然后我在核心的急诊，每一小时都有人进来生，然后每个人都呼天抢地。然后就全部都一模一样的剧嘛，每十五分钟，然后医生就说：“好，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我现在马上就要出来了。然后我就听想说：“哇，这个医生就是每个小时像啪啪啪啪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从早上九点生到晚上十一点。”
难怪全台北市
对
多少是他们
的。我在第一片摇滚区，我就隔了一个帘子，然后就听到大家这样子一直在呼。
我跟你讲，有帘子算好。我第一晚没有帘子，就是路边，你知道吧？路边。
那你是坐在那个轮椅上？
没有啊，
你有床？
我有床，我有一个床，我有一个床。对，我还有意识，我可以自己去上厕所。
Okay,
然后大家过来
就是拎着点滴去
对
对
对，大家过来就说：“哦，你可以上厕所，你一个人哦，你没有陪病家属。”对。
好，就经历了这样，
就是、
然后等了两三天吗？
对，后来有帮我移到有帘子，有帘子之后我就觉得有 VIP，
你只需要一个帘子。
对，有帘子之后你就可以换个衣服或擦个身体这样子。
啊、
对
对。
然后后来才上
病房，
才上病房，然后就
然后你在病房里面又自残嘛，对不对？
我没有自残，各位，这个这么敏感的话题，不要说出口。
等一下，你发生什么糗事？什么蠢事？而且我一看到我就知道，我就是你肚子蛔虫，我是马上就知道你做了什么蠢事，连你老公都猜错，
真的是，反正就是已经就是差不多要准备
出院了，
对，就是指日可待，你就觉得心情愉悦，你就下去，
好的，没有那么痛苦了，
对，你就下去 Seven 买了一个芭乐回来，
对，好，
对，
然后呢，
然后想说啊。我当天早上有被认出来，当天还是前天，就是有被一个护理师认出来，就说啊，你是李丽丽这样子，
所以心情还也是颇不错，
愉悦，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还是觉得愉悦，这样
羞涩，但是就是觉得满足，
觉得啊，可以啦，哈哈哈。那我要有形象，我就拿了水果刀切芭乐，然后因为你知道病房就是没有什么 setting， 你就放在手上这样子切，就是你放在那个手上这样子切一小片一小片这样吃。就觉得比较优雅，然后就还可以一边追剧一边吃，
就是大家
对，然后就千万要安全使用刀具，我就不小心，就是一个不小心，我就刀尖就插进我的左手的那个大鱼际肌跟
就是大拇指下面的
那
一块很大的肌肉，很重要的肌肉。
对，但是好险的是，就是在那一块肌肉的边边呐，这样子就是不是正中那个肌肉，也没有把它切断，就是。进去这样
听起来是很蠢，而且他在 LINE 群跟我们讲的时候呢，我就说莉莉绝对是直接用手，然后没有徒手在切，然后胡旭章老师还说不是不是，他只是因为他很不会用砧板，就是他砧板的那个手势不对，我每次都纠正他，
病房没有
砧板，我就说他不可能用砧板，他绝对是用手，那个胡旭章说怎么可能
各位就是刀尖直直的戳进去大概一公分深这样子，
而且芭乐你自己说护理师是不是说为什么不直接啃，
对，因为之后的护理师进来都问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啃芭乐啊，
你
就在床上
了，
对，然后我儿子给我就是来接我出院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什么？
不是才进去治好了一个病，怎么又带一个伤出来？
他讲的非常的有道理，他是里面唯一有理智的人。
嗯哼，我现在表面伤口、
欸、对，还有
表面伤口好了，但里面其实应该是还没有愈合，然后其实摸还是会痛。哎，他你
那你这样打电动还是
打电动？
玩手机会有障碍吗？
我今天早上实测了，可以。总之就这样子又两个礼拜过去了，
又过了。
对
對,
对啊，
然后
就再来就是处理那个刚好就接阿嬷的事情哦， 然后就是
然后又要只能治疗师修法
对又要只能治疗师修法
你很忙
every,
你真的很忙
everything 就
来今天突然来插进了一个只能治疗师修法的呼吁那个连书表
对我也不知道
在我们粉专还有人没填吗
对对对对
请大家来响应一下是这个会期是大家就是想好这个会期要让他
好像是说期待是这样子啊就是因为跟着物理治疗师修法、哦、我们就是兄弟嘛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上课都一起上啊
我懂就是而且这今年没有过又要再等一年对不对
好像要再等下一个会期其实我不是很
懂
那个
懂、那个、
反正不知道是半年还是一年之后立法院又会开、
就是要再过一阵
然后你就变成是 whole new world
就重新
如果你没有来
对、啊、重来
全部重来
前面协商的可能都要重来
对啊我们这种小小的医师团体根本你没有那个资源去
再去 lobby 再去那个
对所以
大家务必帮忙让
帮我们联署这样子当然这个联署的过程当中就是你数量越多然后让立委诸公们知道我们其实有人支持在、哦、
对这是民意所致、嗯、
对啊不然其实很多事情其实都违法因为现在政府在推长照啦
嗯，
然后长照做的那些事情就是扶老人过马路不是也不是扶老人
过乱
你
政治好好讲
你真的去长照然后你帮就是这些没有诊断他不一定有诊断然后他也不一定拿得到医嘱但是他就是需要重建生活他可能帮他重新改造一下家里的环境他可以、就是这些老人可以过得更好更舒适、
嗯嗯嗯、
像这种东西他不会是疾病可是因为我们只能是讲是一定要有医嘱才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要配合国家的政策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不就是陷害我们在那个就是在那个我们又要配合国家政策但是又没有医嘱这个老人可能没有医嘱然后我们就有违法的嫌疑
嗯，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影响蛮多的
感同身受了，就是身边也是有一些长辈然后我觉得不论是长辈或小孩我们就不希望说所有人都一定要到诊断出有疾病了我才要给他协助对不
对,
对那这是有点违背我觉得越来越先进是预防医学嘛、嗯、我们希望在他的生活已经有一点不平衡这个生活能力可能是小到中风后的生活自理、
啊、或者是握笔写字、啊、
小中风对或者是说小孩他在对握笔写字啊情绪啊或是各种事情上面那他已经感觉到他可以需要一些协助而这些协助在他真的确诊之前他只要能够每天一点一滴的
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修正啊或者是有一些建议啊比如说社交互动的一些建议啊
或
者是环境的
改
造啊
没错或者是父母职能的那个教养或引导的技巧的改变
其实就可以
有非常大的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新书跟我们的新课程好好生活里面谈的一个很重要的架构就是里面讲的是一个 OT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嗯，
就是 PEO 模型我会在这书里面跟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教大家怎么样去看自己的个人的能力、哦、个人的状态环境的调整、哦、环境的协助还有 O occupation 任务的一些难度的一些调整或任务的方向的一些改变用这一个模式去帮助所有的人可以过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个好好生活的一个目标、
嗯
所以其实我们职能治疗师又不是在治病在疾病的方面我们当然可以在医师的、诊断之下去做一些协助可是其实在诊断之前我们其实可以趋吉避凶、
嗯、
对不对好有一些你看那个不好而且
比如说
不好的姿势你酿成 后面就是
什么姿势或者是我们在好好生活一直跳什么吃饭睡觉阅读
小朋友吃饭这件事又不会是病
专注对有些时候他没有确诊到比如说一定是 ADHD 还是其他光谱的事情
可能不是
对、
嗯、
但是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不排斥说哦
但
是，不
是
说你上了课你就不要去接受
但是如果有职能治疗师可以事前去看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察觉到有一些些有可能会是这个味道的话我们当然是进其实我跟你讲我们走那种三类组医师相关的没有人想要就是我们像我们之前讲我们没有人想要害人的啊所以你当有职能治疗师介入到一般家庭的时候如果有什么状况他会及早的请你赶快就医
没错我们在
该去做医疗处置的就赶快去做医疗处置
不要拖
对，给他洗哦。我觉得我们人到中年真的是对这个疾病
不要拖，
赶快去。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等一下莉莉会分享说，在这个课程，我跟你讲，我们中间纠结很多，就是因为你也很难知道每个家庭的长相，
没错。
所以我们真的是尝试在课程中告诉大家那些，比如说我们会告诉你哪些警讯，
对，
然后哪些是莉莉自己身为一个职能治疗师，同时是一个新手妈妈，她在中间去调整。
对
的过程，
因为有很多的技巧，如果你有来听过演讲或者是一些介绍，其实我们就是把我们很多在治疗室里面运用的一些手法，或者是在以前我们课程，因为我们的课其实真的上的非常多，然后它很 philosophy， 就是很哲学。
你说你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
养成这个职能治疗师的课程，
对，我们养成的过程不是去治病，我们养成的过程就是我们很浪漫。我跟你讲，那些老师真的很浪漫耶、欸、就是我们是要全人提升身心灵沙小的。然后你知道以前在讲概论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这沙小
哎、欸，这是一种境界、欸，
就是
你真的，我跟你讲，年轻的时候一定无法懂。
很年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怎么诊断啊？什么就是
更多那种病理上的一些那种東
西，对对对对，为什么不去？但是你久了，你到中年，你就会觉得说，对，这个才是一个我们不希望大家都生病，但是我们希望人都可以有一个好好的生活，即便
Quality of life
哦、Quality of life 这件事情也是 businessman 没有办法。
我、没有啊、欸、我跟你讲，我认真是跟你开始做这些时候，我才第一次听到什么叫 quality of life。
对，在你们商业就是
没有
money 沒有 is quality 对不对？
money is life，
money is life。 No， 我们是讲求 quality of life， 所以我们工作不能排得太满，我们要有 leisure life， 我们要有生活，我们要有休闲生活。对
对啦，就是我觉得后来我慢慢也真的才就是有感觉到职能治疗这种哲学，就是说他希望的是你的生活功能能够达到一个很平和的状态。
对，
那这个很平衡的状态，其实我知道大家近年来对萨提尔或是对蒙特梭利这些东西就很多很多新的学派嘛、很多新的理论，但我觉得职能治疗它就是很朴实很实在的说，对，当然我们要处理情绪，我们要处理情绪，我们要处理关系，
对，
我们要处理生活，像你们有那个发展里程的一些生活精细动作大动作、各种技巧，
对，
但是其实职能治疗它最后最难的是在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平衡的位置。
对，我们想要促进一个全人，然后其实啊，即便你知道那个什么，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受伤之后然后他坐轮椅，但是他是以前很喜欢打篮球，职能治疗其实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便你有身体上或者是心理上面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一些失能了一些失能状况之后，你想要做什么就还是可以去做，
只是你要有一些变动的方法。
对，我们可能用代偿的方式可以帮助你用一些辅具，
工具，对
对，改良你的轮椅，改良你的轮椅到底需要什么医嘱啊，我真的是觉得啊，对不对？
没有，或者说改良一些，就是他要可以有其他人帮助什么部分，
对对对对，
然后他可以完成
调整一些规则或调整一些轮框啊什么的东西的这个部分，
辅助
你还是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能够好好的生活
对对对，没错。但是当然我们也无法在一堂课可以去解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生活，但我们比较凝聚在于零到七岁的小孩，
因为毕竟这一块是我们自己很切身相关的事情，
所以我们自己走过了嘛。小孩今年我们两个小孩都要生小一了，
对，
所以算是一个毕业典礼没有没有，我知道小一之后更多的困难
挑战，
对， 對，但至少在
我们
把屎把尿跟
就是在这个实践在自己生活上面的这个历程，
情绪崩溃的这种历程，
对， 對，我们会有情绪崩溃，然后会有一些觉得
睡不饱，
家庭作息的调整，
对
对，然后担心孩子有没有吃好，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生病，有没有什么，有什么
对
状况，
有没有什么发展的，
对，
還不夠啊，
有没有什么感统不好的地方，
对，然后情绪调节能力好像有点不够啊，
对
對，
对，然后会不会啊，别人都会想啵啵啵啵了，我们怎么都还没有？
对，那阅读能力呢？他可以专心五分钟、十分钟、三小时，
到底专心多久
才？到底是对，
不是我们。共读他看了两秒他就走了，我这小孩是不是怎么样？那有的时候是因为缺乏方法， 有的时候是其实你对于这个里程碑没有一个 很正确的认识，有的时候没有系统，欸，其实现在资讯很多很恐慌，欸，
对，
就是我自己也会啊，我就自己有的时候突然对 你看很多那个那种片段的那种文章的时候，然后尤其是用标题杀人法的那种，你就会觉得 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恐慌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次就是想要用这个好好生活，哦，然后我们在这个好好的生活课程里面呢，我们就把很系统化的，哦，不管是在那个日常生活自理的部分，不管是大家很着重的情绪发展的部分，或者是家长的教养技巧的部分，其实我们就非常系统化的，我们分了
五大单元，
然后把你整个人全人的生活面向全部都包起来，然后有系统化的讲解，好，在这个过程你应该要知道的一些发展里程，我们知道孩子在这个阶段会做什么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孩子在这个年龄这个阶段不会做什么。
欸，我跟你讲，这个概念是我们这一次也是反反复复的去凝聚出来的，因为我相信能够听 podcast 的大家绝对是其实真的很认真的在育儿，
而且其实在育儿的这件事情上用心很多，
用心很多。你这么多综艺节目，这么多更拉塞的、更轻松的，你都还是愿意来多听一些教养的东西，我觉得你已经很认真。
对
对，但是我们
我相信大家也很会背几岁应该要做什么，几岁几个月要会做什么。可是其实你常常会忽略掉，这个年纪他本来就不会做什么。
对。这就是莉莉私底下每次在提醒我，因为我每次在跟她说我小孩最近又怎样，我真的是很崩溃，我是很故意，我觉得他很怎样。对，莉莉就说
他这个时期本来就不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这样强求他，你为什么要觉得他在生你的这个气。
对，所以这是他私底下跟我讲很多。
对，
我就说不行不行，这一定要放进去课程。因为我相信里程碑这种就是大家一定也都很关注，但是里程碑我们希望也同时告诉你他的另外一面。
对，
就是好，他会表达生气了，但他可能这时候还不会控制生气。
他可能知道他生气，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些细微的区别，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他可能只知道他现在就是来生气，
很生气。
对，可是以这个年龄层来说，他搞不好他说出他生气其实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对，那因为我妈妈我们都会引导说你到底为什么生气，
没有那么快，
你说
说不出来，
小孩子说不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说不出来吗？来看课程吧。
对啦，就是我觉得妈妈会比较过得去，因为我觉得当你理解，
不一定是妈妈啦，爸爸妈妈都
对，爸爸妈妈啦，或甚至我觉得，
在意小孩的家长啊，
家长啊，
在意小孩的照顾者都会，
阿公阿嬷，对，老师，其实你会更理解说他的那个脑袋在这个时期。
对啊，
对，
而且你理解他现在这个能力在哪里。我要求的理解啊，不是说哦，我知道你做这件事情情有可原怎样怎样。我这边谈的理解不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做这个什么了解他的原因然后我们就可以原谅他什么的，因为我知道有人会批评这样的这个部分。可是因为在孩子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是能力的问题，就是他真的还没有发展到那边，
他脑还没长好那个部分。
对，你不会要求鱼要爬树。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谈的理解是指的像是这样子，鱼爬树的这件事情他如果真的是做不到的话，我们就真的
而且我觉得父母也可以保留你的体力精力，就是说我们 focus 在
可以
他现在有的能力，对对对，可以教的部分教他。
对，
那他真的还没有办法理解但我没有办法控制的部分，那我们有时候可能要 let it go， 或者是说拉长时间，可能要多一点时间来冷静，或多一点时间来等待他。
对，
这种就是你可以比较能够，
你可以安排你自己的能量要怎么放。
对，不要给他执着在那一个点，然后两边都过不去，
真的
那就很累。
对啊，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放了牌卡。哇，这个牌卡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要抱怨 Michelle。
干嘛
真的是他为了那个颜色。那个颜色，
没有，我们不能，
你知道 我被他讲到我以为我是色盲你知道吗。那个设计排版出来，然后他就硬说那两个颜色不一样，然后我想说一样啊，粉红色啊。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做了72张的这个
金句牌卡。
那这个 idea 是来自于我们其实 Podcast 做了很久，然后我自己跟莉莉也聊了，反正我们就是相爱相杀17年，所以不只有20年了。对，那很多的他点醒我的金句，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职能治疗师他的核心的概念，那我们也发现在 Podcast 节目中也一再的被其他领域的来宾有产生共鸣的东西，
没错，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因为我知道大家很忙，也不一定一次就是能够熟记我们100多集的节目，或者是
课程的内容完全背起来。
对，但是你有这些东西，你每天有时候我觉得翻一下，你会有新的 idea， 或是你困住的地方，你会看到一个解开的一个。
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就是再回去翻书，或回去翻那个课程，有的时候太大了，太大部头了，对不对？那我们有这个牌卡呢，就是有点像是精简了这几个教养原则啊，或者是一些生活的单元上面的一些内容。那比如说我们包含了基本教养原则，
对啊，情绪，
然后情绪调节，然后共同生活的技巧，就是一些帮孩子练习
穿衣服、
啊、
睡觉、吃饭
的这些 tips， 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技巧浓缩。好，然后还有一个是职能治疗师最在意的事情，也是Michelle没有办法
没有
理解。
我真的被教育，我真的有被教育。
对，
我现在懂。
你现在懂？
我跟你讲，我现在都有非常有意思。你先讲，你先公布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先讲，我要先黑历史。我超火大，你知道吗？这件事也值得我跟他冷战一个礼拜。
怎样怎样？
我们粉专刚开始的时候，然后
好久
很久
以前，有没有6年5年前？
三四年前而已啦，干嘛这样一直加上去？然后那个时候有人来找我，还是要找业配还是什么之类的。你就一直在说服我，就说这个东西很好啊，然后一边玩这个还可以一边学数学，还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真的火大，我跟他讲说。玩玩具一定要学东西吗？
人家说这看起来就是不好玩啊，
就是要学东西的这个学看起来就是不好玩啊。哪会寓教于乐啊，我们就是在这个玩里面然后就练习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真的包含你一看你就知道这就是教具。
好啦，简言之就是那牌子就不是你的爱牌，就是你知道我们其实团购我们也是推超多，因为真的是有的没的都会来找我们。然后因为初期我们就是很小咖，我们也会觉得说有人来找我们就是都要开箱然后看看。对，但是我觉得在莉莉他跟胡须章的那个标准下，
那个都不算玩具。
有一些他真的觉得，
我承认他是设计很好的教具，就是老师如果拿来团体
带活动
带班使用，会
数学课的活动什么自然课，
我觉得会很有趣。可是如果你跟我说那个是玩具跟大家一起玩，那个 no 那个就不是 play， 因为职能治疗师很重视 play 这件事情。
而且你们会说大人也要乐在其中。
对，大人也要乐在其中，就是小孩玩的东西你大人也会觉得有乐趣，那个才是一个非常棒的 play，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
也是一种平衡。
对，那就是一种平衡。因为小朋友玩啊，他不见得要有什么东西玩，然后他可以透过玩当然我们讲到 play 玩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说要从中学到一些乐趣。然后现在也有一些家长已经可以接受，就是他在这个 free play 里面，比如说玩积木玩什么的时候，可以看到说他在练习精细动作啊，练习什么这样子。但是其实 play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他可以调节他自己的情绪。有些小孩他可能有一些挫折，或者是有一些外在的东西，他不一定很清楚这是一个挫折或者是一个让他 upset 的东西，可是他可以再透过后续的 play 里面可能会自己发展出想到这些情节，他可以透过他玩的东西然后去抒发他的宣泄他的这些情绪，或者是做一个自我安抚，或者是做一个自我调节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 play让孩子在没有压力的状况之下free play 你不要限制他玩什么，他弄得一团糟也没有关系。那个对孩子的，我们不管是那种有形的动作的发展，或者是什么组织层的能力，想象看不到的想象能力，甚至看不到的这些情绪调节，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我跟你讲，我都还记得我们那时候你刚出道的时候、嗯、我们还接到那个小天下，它是远见还是什么系列，
我们可以讲品牌名吗？会得罪人吗？
可以啊，他有放在公开的 YouTube， 就是他还做了一集企划，是让莉莉到公园，然后跟大家跟父母讲说到底到公园的 free play 有什么重要，然后莉莉就讲什么爬树啊，然后讲什么那个
攀爬架，主持人脸都绿了。
主持人就说真的可以吗？而且其实像攀爬架或是一些东西，可能对于那种小小孩，主持人当初他好像是小孩比较小，他觉得说那这样子安全吗？然后让他们爬这个，或者说有一些人会定位公园其实就是一个没地方去，然后你就可以去杀时间，然后放个点、嗯、但是莉莉在整集里面就是很认真的一直告诉大家玩每个东西都有它的
意义存在，
意义存在。
对，因为玩啊，玩这件事情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的情境跟不同的方式下玩，其实对孩子来说甚至对大人来说都会是一个不同的体验，然后这个体验是一个非常珍贵很难教金牌嘎，你知道吗？
哦，就不是说我们那种单向输入告诉你的这些东西，
对对，不是，
是他自己必须要去融合体会到的东西。
对，他有可能你会觉得孩子每天去公园玩
就是不是在那边捡石头吗、
啊、不是，就这个公园就这么小喜欢生什么、哦、
每次就是玩那个吗？
我跟你说，他除了 他小时候可能去那边捡石头捡树叶捡捡捡，好，我们看到他哦，他就是在那边对世界好奇对世界探索，你接下来一样是同样的公园，他可能有别的小朋友，他可能在平行 play 的时候他在观察别人怎么玩，他有可能某一天突然就模仿起那个人怎么玩，哎，不过那都一天他想到啦，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很难按省，我们很难照着、嗯、
但是你必须要给他一些机会，
你要有机会，然后你要酝酿他哪一天想到他就模仿，他可能会在这里面在公园里面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的建立起一些团队的一些规范，然后他也会知道说诶，这个人这样子对我好还是这个人这样子对我好不好，他就是一个自然的社交情境。那你当然会觉得说有些小孩看起来我们不想跟他玩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去问问你自己的小孩的这些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非常开放跟包容，那这个也是 free play 里面他们自己会凝聚出来的他们这个小世界的一个规则跟共识，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很基础的，他可能比社交能力更往上一阶了，他可能有一些规则、嗯、社会规范的这些概念，
嗯，
那个这个会比从学校老师教你说
要有礼貌，
对，礼貌是要干嘛，
拿东西前要先问
对对对 对，
通常不是都是这样教，然后我觉得很多那个那种家长的崩溃就在于说我都已经跟他讲了，
对，可是他其实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去那边要么是他小孩是比较强势的会去弄到别人、嗯、要么是他小孩比较害羞的，然后他觉得别人一直在弄他小孩、嗯、
对，可是其实都是大人觉得
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一般人直觉上太难
太难了，
因为你还是想要保护孩子，
因为我们 always 都只看到自己的孩子啊就是我们的样本数就只有自己的孩子或朋友的孩子，
对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中间很细腻，就是我们会在课程中讲，就是说小孩就你刚刚讲平行 play， 甚至这些都是有阶段性的哦，你不是说他一出生就要平行 play，
我们 no
所以很多人会因此而 frustrate 嘛，就是家长会觉得哦，他跟手足就是一直在吵架，
对
对，然后叫他分享不分享，
对
对，其实呢这是也是一阶段性的，
有一些东西除了你教之外，其实你要去让孩子自己在里面发展出来，他才会了解那个真谛在哪里，
不然听听而已，
不然听听而已啊。像仲基哥有一次哦，这也是最近的事情啊，他去公园骑脚踏车，就是他们有人是骑脚踏车，有人是滑步车，然后就绕着一个东西、
啊、
一个花圃一直那边转圈圈，大人喊破头说有一个地方比较矮，
嗯，
因为他那个花圃比较高，所以其实左右向没有限制，所以会去撞到，有一个地方比较狭窄一定会撞到这样，
对，
然后你觉得他们撞到会大哭或怎样，对不对？
一定会的啊，
大哭就是痛嘛，
对，
可是他们其实他们三个小男生互不认识，我们家长也都不认识，但是家长都会去看、嗯、但是没有介入，
OK，
他们自己就是发展出来说哎，那我们就大家一起讲好都要这样子，都要某一个方向走，就他们自己建立起，他们就自己发现说哎、欸，大家乱跑的话就会发生状况、嗯、然后他们就自己就是自发性的就变同一个方向做， 然后如果有后面有人来加入了，
对，
他们还会去跟后面的人讲说我们要一起这样子才不会撞到会很痛哦。在这个 free play 里面他们自己发展出社会规则，然后他们还去顾及到别人，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play。 那我们在这个牌卡里面呢你很想解你今天很会 cue 自己
我看到你自带 cue，
我看到你阴阴的眼神了你的小眼神里面告诉我，所以我们在这个 play 里面我们真的就放了很多跟玩的东西。
你随便来念一张你自己喜欢的好不好，给大家一点感觉。
嗯哼，我看看哦。哦，好，我觉得这个反复练习，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个嫩音，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好，
他正在努力学习，因此怎么练习都不会腻。这件事情你有焦虑过啊？就是他小时候
重复丢东西，
对，
重复推东西，
对，
对，
然后吃一直吃，然后觉得
什么都要放嘴巴，
都已经跟他讲说不要丢了，还在丢，
对，你的怒在大人身上，然后一直怎么样，就是重复一直某个东西一直在，
对，
然后什么乐高叫他排什么屋子就不排，就要排长条一直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写接什么，要不然就是一直往高，就是他就是很呆板，
高啊、
一直高高高，
对，我跟他说你要变化
啊，你可以两个格，
对，你要多用一点不同的东西啊
No， 零到一岁的孩子，我现在念的是牌卡里面内容、嗯、
其中一张、
嗯、其中一张就是写说零到一岁的孩子最有成就感的是能够成功操控自己的身体，所以重复练习同样的动作，反复把东西放到口中啃咬丢东西，都是获得不同的感觉刺激的正常阶段，孩子撕书咬书都是正常的，就我们就买硬页书来读吧。
啊，对，就讲到亲子共读也是，
对，这个其实讲到亲子共读或者是这个反复练习，那因为像这样的概念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或者是觉得烦，
或者是说我就会觉得我要保护好的东西你知道吗，然后就不敢用，
对，
就不敢拿出来，
对，没有我们像我们这样的牌卡就是希望你看了之后
哎，到时候你再贴一下 你那本不知道送人没，你有一本那个伤痕累累的那个熊熊的那个影页书啊，都还记得他贴到那个胶带贴到一个，
对，就是胶带反复贴再贴，
但他非常自豪的拿出那一本给我看，
哎，
这就是重击他的勋章，
他
的成长的
成长的记录，
哎、
欸，人家童书的作者就是说他最自豪的事情是他的书，就是如果是被买回去的书是被弄得乱七八糟的话，那是他很自豪的事情、嗯、因为
就表
示小朋友一直
看，
小朋友一直在看，他很爱这本书这样，
嗯嗯，
对，那玩的这个里面还有会讲到探索啦、嗯哦、反复练习啊，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给适当的挑战，那我们也会给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像三 C 育儿的一些建议，三 C 育儿要怎么样，什么是沉迷，你要怎么样拿捏这中间的距离、哦、我们也都会在这个牌卡里面、哦、做一些我们觉得蛮重要或者是我们观察到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些提醒这样子，对，等于是精简版的浓缩版的书吗，浓缩版的课程。
你今天真的叫卖得很认真，你要不要喝口水感觉都已经要卡痰好啦，我要讲一下，因为其实玩这个章节原本啊我也有点觉得放这个章节会不会知道力道有点弱，
不行，
然后就莉莉就坚持，因为我就说哎、欸，你看市面上很多人就会一个章节叫做什么社交能力，这种就会很卖，但是莉莉那时候就跟我说没有，玩里面就是体现了所有最重要的社交能力的发展，
对，
然后还有他的自我照顾，对，所以其实是一个更广泛而更重要，对你们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高高阶
对，就是说对你们来讲我觉得你们不是说很单一性的觉得我今天要一个小孩是很懂得去跟人家搞博或是跟人家有技巧性的社交
no,
这不是你的
no, 这不是我们的
目标，对，你的目标是为什么要让他在玩的这个过程中他又能够满足然后又能够挑战又能够去拿捏，这些东西是就是一个全人更，
你真的讲得好好哦你讲的可能比我们实习生还好
不是，这就是我跟他吵架吵的话我就被说服，我就说好
好
就是一个章节玩给你
对，我们就获得了一个玩、欸、
对，就是觉得我们不要那么教条了，就是说什么
对
什么对，就是只是在教一些社交的礼仪或者是一些技巧，没有要这个小孩怎么样去讨好人家，
没有，
我们觉得
因为你知道职能治疗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专业 就是一个大家看起来哦，你们
我跟你讲，对，
很闲散呢，很 quality of life 哎、欸，
对，想说这东西
有需要
学吗？
对，但是它其实真的
这个拿捏，我觉得很难，而且这是现代人的课题啦。我觉得以前可能比较没有余裕去处理这些，
对，
我觉得就是以前的家庭没有到那么
没有机会啦，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些余裕去重视这些事情。可是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们会觉得更早之前那些就是父母忙于农忙，没有办法就是这么多时间去跟小孩就是关注小孩的状况之下，他们的那个很野放在外面的那种玩、
啊、那也是一个
爬树玩水，
真的
那个就是一个我们很崇那叫什么崇
现在又很想要
想望的那种 free play，
懂，但是因为现在的生活环境有点难，
对，有些调整这样子，
对，都市化的生活所以有点难，但是我觉得莉莉是希望大家尽量在能力可及在公园在家里你可以
好好的玩。各位职能治疗师伙伴，我争取到了一张
哎、欸，没有，而且我跟你讲他的这个观念深深影响我儿子现在要进小学嘛、嗯、然后我也是帮他找那个课后的一些，就是再稍微打听一下、嗯、
好，我等一下跟你交流。
好，然后还有就是加上因为现在也慢慢大家就会开始排一些，你知道一到五就会排，想说要开始排一些什么课，要么就是有人去体能什么运动啊，然后有人是想说那就是学科类的稍微给他开始啊，有什么艺术，反正都有，
对，
但我都会谨记莉莉的教诲，就是我绝对不可以给他满满的即使我老实说，即使现代父母大多应该在经济的能力或者是一些协调、就是或者长辈可以接啦，或者是说经济能力上我是可以 cover 但我都要很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哦，
对，
我要给他两三天的时间，他还是可以去公园就是拉拉蛇，
对，你要帮他排一个休闲时间，
对，真的，我跟你讲，这个没有很有意识的去，
你要很有意识
放在心里，
对，
你一定会在那个失速列车上走到，因为你要补那些，你要准备那些，
因为其实
做不完的，
他们其实是也是很满的，
很多那种市面上你随便走进去一间，然后啪把它拉出来之后，
对。
你都会失心疯，就像刷卡买东西一样，你都会觉得说，
对，
那我小孩，
然后说那个安亲班说，哦，没有，我们六点半才能接，我们七点才能接，因为我们课程排得非常丰富。
对，我跟你讲，我最近去一个，他说他英文要一路从中午十二点上到下午四点半，
要修，
然后才给他开始写功课。然后我听完我压力都大，我听完我都喘了，你知道吗？我都快呼吸不过来，我想说好压迫。然后他就说没有关系，因为他觉得小一小二功课非常简单，所以他说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写功课上？
没有，我们要浪费时间在玩上。
所以我们要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的英文课，然后他小一、小二就可以超前到小三、小四，小三、小四就超前到国一，然后他就一路超前，
是要超前到哪里去啦？
你不要再
等一下，安亲班以后都不会不转贴我的文章。
跟你讲，没有，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尊重有些家长，他还是
想要学多一点啦、
啊。
我觉得每个人目的性不太一样、啊。
对，但是我觉得只是你在可以排，而且会有的小孩学习能力真的很好啊。
对，那我、哦、那个不栽培真的是浪费。
对，所以我也很同意你，如果发现他的语言天分超好，数学天分超好，
那
你就给他
要给他适性的，
给他这些东西。对，但只是。别忘了一个礼拜
要给他
几天
可以玩，
对，乱玩
可以自己安排
自由
的时间，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你上这堂课你会有一些体悟啦，然后你会觉得说你不会是罪恶感，觉得说啊我没有给他排，我给他在那边走拉扯，我是不是耽误到
他的人生、
欸、真的耶，我觉得还是会有这种，你会觉得
会啦，
我是不是没有在
帮他，我跟你讲我也会
帮他着想，帮他预备，
我也会。
然后你知道我们在老一辈那个我的妈妈就会说，你都没在想，
对，
你都没在做，
对，
我高杂都给你传好、
哦、我妈就会说，你以前我不是都给你报的报你爸爸都给你载去去国语日报
啊，你呢你都没在给他想，
你都没给他想，你是在创什么？你是怎最老爸老母的？
你是没钱吗？你都拿去买东西吗？然后就开始讲，
我跟你说你都比较厌的，你怕去学，哎呀我看他都没学。
对
可是其实
会都会
我觉得会啦，这个就像我们之前上次那个谁啊心理师来跟我们聊
哪一本好几个心理师
好几个但是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自己在当家长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经意也是会那个我们的爸爸妈妈给我们的那些焦虑都也有转到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最近也在看啊，然后我也是也会就是内心就觉得啊，我不给他选这个会不会就是没有遵照我爸妈的意思啊，那个失控的爱里面在讲那个 controlling 的那个、
啊、
对
懂，所以就是这个课会让你觉得你也比较知道说当你放松下来没有关系，
对，
你知道系统性的了解之后你会知道你什么时候省力，
你知道你在地图上面的哪里啦，
对，然后你该省力该休息该好好的让小孩有自己的那个没有问题，
对
OK 的，
你把你有这些余裕把自己照顾好把小孩照顾好的时候其实他有好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再去学习其实是 OK 的，因为我们就真的是面临在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也很在意那个幼小衔接的部分。
嗯，
因为其实真的跨度很大，因为幼儿园他就是强调生活自理啊，就是他们学的都是一些生活自理方面团体的这些部分，但是进到国小他毕竟就是有进度要教学这样子，所以不管是环境上面课程制度上面老师他可能还有课任老师什么的，所以在这个幼小衔接上面我们也特别在好好生活的这个课程里面有一 part 在做这个幼小衔接，然后我们自己的牌卡也做了幼小衔接对你很
笑
不是因为真的很棒啊，你看我们小孩的，
因为我们其实前面一 part 就是幼儿园的预备，
对，
然后再一 part 给幼小衔接，所以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两个大的坎，所以那有的很多人从幼儿园开始焦虑然后到小学又可以焦虑，
嗯，所以我们牌卡就出了一张叫做按部就班，
好，
给孩子练习的机会而不是抢先的起跑线，对，因为我自己觉得真的这一句真的写得很好耶、欸、我就不全念啦，但是其实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如果你太过躁进你期待孩子做到超出发展里程碑的行为，那小孩有可能用错误代偿的方式去做到。什么叫错误代偿方式？最 low 的就是先偷看习题后面的答案，我现在会找到那个小行星跟那个小康轩后面的答案，然后就说哎、欸，这里都有写啊这个最低阶了就是啊、他有可能用错误代偿的方式就把那些东西都写
完
做
完
了，
做得好好的，
做对了，
做得漂漂亮亮的，
那你乍看之下觉得会达成父母的期待，可是其实长期下来他没有真的学到，他反而是不良的后果，所以其实我们在牌卡里面也会提醒大家要按部就班。那怎么样按部就班呢？我们当然是看我们的课程哦。
对啦，就是说很多东西我觉得不是一触可及，因为我觉得现在父母很忙，有时候你会突然就是回头想说、他怎么阅读能力就是其他人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怎么还没，然后当你越有这种 moment 的时候你越会不由的把自己的这个压力然后转嫁到
小
孩
身
上，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莉莉在课程中我觉得 他有一句话我都记得，在录影的时候你讲就是你觉得如果你们都没有亲子共读的机会的话没有关系、就从今天开始就好，
哦对，
只要十分钟，
其实那个
没有什么说、我已经输了我就
放弃摆烂没有，
对，就交给老师好了、我就放上小学上什么幼儿园我就觉得就是老师的事了，
或者是说啊，我以前都没有然后我现在要急起直追然后
我
就开始
就一次就要很多
虎爸虎妈模式这样子
没有不用都还来得及，
都还来得及这样，
而且它其实就是我们会把它融成它是一个生活中的习惯，
对，好好生活然后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我们去注意到这些面向，那因为你注意你就会去做啦，老实说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没有要你很有压力的按表操课，它其实不是一个按表操课的东西，它是你留意到觉察到这个面向你知道了这个方向，那你在生活当中你会开始留意，你一旦开始留意你的生活就会开始改变，你就会达到好好生活，
这是一个
我今天有睡饱、
你居然还自己 ending
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认真的进广告我们在我们的收听栏好，或者是我们在这个 Facebook 或者是 IG 的这个上面哇，我们都有我们这一次好好生活课程的一个问卷，好， 那大家会觉得说，哎，你问卷都做好了，为什么还你那个课程好像已经准备的蛮多了，
差不多的，对 对,
对,
对，
蛮多的状况，那为什么还要再填这个问卷？那其实是这样子，我希望哈，这个问卷里面你可以告诉我，好，你比较烦恼的地方是在哪里？好，或者是你很在意的方向是在哪里？我们还在考虑啦，因为如果回馈的人不多，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额外再多一些，
就解锁一些
课程啊，或者是讲座啦，
对对对，
哦，因为就是表示大家都可以执行的很好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不需要再解锁一些讲座或者是一些社团，我们现在在考虑
或者是工具书吧，教养的一些
教养的一些
出版品的
出版品啊，
对，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手上也还有很多东西，就是很想放，然后又觉得放下去很像教科书，就是会被资讯太多扰乱大家这样子。那我很希望就是你可以填这个问卷，好，你现在就进来填我们这个下面这个问卷，告诉我好，你在意的是哪些部分，那你希望我们在什么地方有一些加强，好，那你也可以告诉我你烦恼的地方是什么。那我们会在接下来不管是书的新书发表会里面，或者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那个举办讲座的部分，好，那我们会在这个不管是线上或者是实体的讲座里面去回答你的这些问题，或者是告诉你你的这些问题跟状况，我们怎么样透过课程的哪一个部分我们去做一些调整，好，那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可以解决掉你的这些烦恼的问题。所以这份问卷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帮我们填答，后面有一个可以自由填答的部分，我真的很希望能够获得你的回馈。我知道我平常都在那个赖群上面跟大家来拉低赛，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赖群人太多了，我想要好好的回答，或者是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回答是比较有困难的地方啦。那其实我真的很重视大家的想法跟意见，那这一次我真的希望大家现在就填问卷，
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是收集问卷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一定会再批一集，然后来好好的让莉莉来回复
对
大家的问题，
至少会有节目的回复。
对对对，
那如果更有机会或填答的人更多，我们就可以解锁讲座。
对啊，就是讲座的形式。
北中南，
你自己
富旅馆，
你自己讲。
那这个都在我们的讨论里面了。
他现在跟我勒索旅馆是吗？好啦，没有啦，因为而且这个问卷其实也有列出这五大主题到底是什么，然后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对，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你到时候就是，虽然也 不一定大家都会想要买，但是至少你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课到底它面向是什么，
好哦，
会带到什么。那你有一些就是预先知道的话，那也更多可以跟我们一些讨论。
对，
好，然后赶快填问卷咯，现在已经有100，就是接近100个人填，才几天。我们是其实在 LINE 群，我们是清明连假的第一天
哦，
对，晚上就是大家都在打包行李没有时间看的时候，还是有快100个人帮我们填，非常感谢你们。如果你是在收听然后你已经填的人，我们真的
爱你，
非常感谢。好啦，但是如果说还没有填，或者说我们也非常的欢迎你分享给，如果你的朋友的小孩也是在0到7岁这个区间，然后他也曾经有一些苦恼这样，我们都觉得他可以来填填看，然后未来可以来看看这个课程，
帮我丢到你们的妈妈有社团里面，妈妈有的 LINE 群里面，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对，
然后来直接来 LINE 群 tag Lily 说我完成了，给我个飞吻哇。好啦，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之后再陆续再录几集，然后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课程的一些内容。
好，
那大家今天就这样子咯，
拜拜
拜拜。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
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